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纽约终于到了让大家能够尽情享受大自然乐趣的季节了。但是呢，我们最近从新闻中看到不少在运动中、在工作中心血管疾病突发导致的悲剧的案例，而且有很多突发疾病的患者他的年纪并不大，而且有些人身体本身还很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关注心脏病和心律失常高发的初夏时节，我们应该如何警惕和应对这方面的突发情况。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卢中举医学博士。卢医生毕业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在纽约石溪大学医学院完成内科住院医师训练，并且获得美国内科特考文凭。卢医生具有多年医学教学和深厚的内科临床经验，他担任纽约石溪大学医学院临床助理教授，承担学生教学和住院医师培训。他对内科各科慢性病的预防诊治、急诊重症的治疗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医德高尚，深受患者好评。他有丰富的心血管疾病研究经验，专注于糖尿病以及心血管并发症的分子机理研究和诊治，有40篇高水平知名期刊论文发表。卢医生您好。
谢谢，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能够利用我的专业啊，能讲一讲有关的一些常识。
卢医生您看，我们一般有生活阅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秋天，特别是刚刚入冬的时候，或者是冬天刚到春天的时候，乍暖还寒那样的时节啊，都是老年人比较难过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冷，骤冷之下心血管脆弱，是容易发生意外的。那么为什么咱们今天关注的这个话题，朗朗的夏日，特别是初夏还不这么酷热的时候，按说是一年当中非常好的时候，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这个气候和环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这些人的心脏受不了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一般来说呢，大家都认为就是说天气冷呢，它会引起血管收缩，引起这个交感神经系统兴奋，那么引起这个心肌啊代谢啊加快啊，可以引起一些心血管的疾病，我想大家很多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像这个春夏之交啊，有时候呢它其实气温的这个波动啊，也会对我们这个心血管呢、啊、这个系统啊收缩舒张，它其实也会造成影响的。另外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如果说在这个春夏之交啊，它有时候对我们人体的一个激素或者体液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五月份，很多人有过敏，这个过敏季节，花粉引起这个呼吸道，那么呼吸道引起的话，他们有些人他也会激发这些心血管的疾病，这也是不容易忽视的。千万不要说啊，天气已经暖和了，哎，这个时候我不用担心了。如果说因为这些气候的波动也会引起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很多人都忽略掉了。
换句话说，咱们的身体的整个的系统，特别是心脑血管系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弱，但是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外来的所有的气温的变化，甚至由于季节变化了，我们开始出去撒开了风的时候，那可能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这个时候看这个风险能不能扛得住，就要看我们身体本身的素质了啊。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进一步解说一下，就是如果说跟寒冷季节相比，今天我们关注的初夏时节，那些出现心脏问题的那些患者，一般来说在年龄啊，在身体素质方面有怎样的特点呢？
一般来说，易发敏感人群，第一条呢，我们就关心这些人群的话，他是不是有这个既往病史，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有一些血压高，或者说因为生活方式的问题肥胖，或者说有些人的话血脂高啊，三高吧，血糖、血压、血脂，有这些既往病史的这些人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如果去锻炼呢，要注意控制这个节奏。另外呢，有些病人花粉过敏，原来说啊基本上都很好啊，他去一锻炼运动就发现，哎呀天哪，这个过敏， 然后导致这个呼吸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最后出现这个心脏不舒服或者心血管的疾病也是比较常见的。
刚才您谈到了那些有既往病史的人，通俗说身体平常就不怎么好的人，其实他自己也会注意，周围的家人和朋友也会关心他。那么我们今天谈到的一些病例呢，就是那些在爬山或者户外活动的时候发生不测的这些人，就是因为他平常感觉自己身体还不错，是非常健康的人。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身体条件还行，但是有一段时间处于亚健康的这个工作状态。我相信这一部分人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要比基础疾病那些人要多得多。那这一部分人在这个时期心血管方面存在哪些特别的风险呢？
这就谈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话，平常有很多人说啊，我这个身体素质不错，但是呢，是不是这些人呢，他有潜在隐匿性的一些问题，你可能没有发现。打比方说啊，有些人我看过，比如说啊，我去医生检查，抽血啊，干什么东西啊，都很好，哎，说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胆固醇也不错，而且我也经常锻炼，而且我饮食也比较注意，都非常好。但是呢，他有一些隐匿性的问题，有时候真正这种一般的常规体检还不一定发现。有些病人心律失常，因为一般说心脏病呢，很多人都是这样，都是说心血管疾病，主要是啊这个血管。但是实际上我们心脏啊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什么，保持电解率。这个电解率呢，它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的。你如果过度的运动，它也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的一个节律啊发生一些变化，有时候会出还引发一些心脏的疾病。心脏的疾病实际上不光是包括心脏和血管，还包括什么心脏的节律。这些病人如果说啊，他有时候过度疲劳或者是运动过度，你就比如说打个比方说跑马拉松赛，哎，你说这些人是吧啊，他身体很好啊，经常跑马拉松。有个问题是，如果说跑马拉松比赛的话，这个病人那些脱水啊，或者电解质啊，或者某些原因呢，那么在跑步的过程中，血浆中啊这个离子啊这些变化呀，缺钠呀，缺钾呀，脱水啊，它会引起什么心脏病、心律失常。这可能就像有人突然之间晕倒，哎，这是很多见。但是你要譬如经常去做体检的话，医生做一个心电图，那么心电图的话呢，十秒钟你缺乏动态的长期的那些检查，就长程心电图，这一般我们都不常见做，除非病人有症状。但是呢，病人很多时候都没有，他只有突发。比如说你像去跑马拉松啊，剧烈运动，他过于相信自己，我觉得平常体质很好啊，怎么这次怎么今天跑的话突然之间啊心慌或者特别难受，这些原因这肯定跟你这样跑步的过程中出现都要脱水啊，或者电解质紊乱呢、啊，就会引起这些心脏的这个疾病。
那么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出问题的这些人身体肯定是有潜在的风险的，不管他平常是不是意识到，不管他是不是有长期的基础疾病，那么一旦这个症状出现了，他是客观的，大家肯定就非常关心，就是说第一时间有哪些迹象是我们自己能够识别出来的？因为毕竟我们每一个人是自己的健康的第一管理者，或者说是第一预警者啊。那除了胸痛啊、心悸啊，或者说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到觉得哎心抖了一下这些常见的症状之外，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心脏病和心律失常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信号，我们平常其实是能够注意到的？
这些隐匿性的，就是不容易发现的，当然就刚才你讲到这个，比如说痛是吧，感觉心前区痛，或者说感到哎呀心慌得不得了，这是比较常见的。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就是我们可以注意的，比如说血压的波动，这是很多人他没注意的。比如说他有些人最近的时间这个血压出现波动很大，或者有时候啊突然意想不到的比我平常的升高，或者有时候出现这个血压哎特别低，比你正常的这个基础水平的话太低，比如说比我正常的血压低了20毫米汞柱左右，或者啊我这个血压比我这个正常平常血压一下子高了20-30以上，那这个血压这个波动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指标。还有脉搏，这个脉搏我们平常说啊脉搏一般说、哦、我的脉搏大概就是70-80，但是有些人说啊我是运动员，我这个体质都是运动体质，所以说我这个心率啊这个脉搏、啊、一般都是比较低，都是60以下。但是这段时间如果说发现你这个心率啊你平常都是在60左右，这时候突然之间到了80-30以上，那可能这也是一个指标，说明你机体啊或者心脏的功能出现某些代偿性改变，你都要提醒你注意。还有这个呼吸，如果说有些人出现这个呼吸啊，哎，这段时间就感觉啊，我经常这段时间感觉到什么有点喘不过气来，这种东西也可能是表现机体的话这个心脏啊这些功能呢出现一些变化。还有一个问题呢，睡眠，哎，你比如说平常我这个睡眠都很好， 那么这段时间我发现突然之间我这个睡眠呢经不了深度睡眠，就经常就说啊一下惊醒，也可能是代表一个指标告诉你可能是有些问题了，你可能要去看看医生。
卢医生，我追问一下这个心脏的感觉，因为所有人都关心自己的心脏不舒服，但是心脏不舒服它有各种各样的痛，比如说觉得闷啊，比如说伴随您说的觉得上不来气儿，有些时候是针刺的痛，有些时候是撕裂的痛。我前一段时间看过一篇文章，说真正特别刺痛的那种，它反而不是心脏的问题，它是肋间神经痛。那么一说之后，我更迷糊了。那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是我们感觉心区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哪些部位出现怎么样的这样的症状之后，就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千万要去找医生的。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你讲的话，这个胸痛，胸痛在医学上呢，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有多种原因。当然，心绞痛是其中一种比较危险，也是比较常见的。到底怎么样辨别心绞痛是心源性的胸痛还是非心源性的这个胸痛呢？那还是有些指标的。我们一般说呢，心绞痛或者心源性疼的话，它的部位一般是比较清楚的，是在左侧心前区。另外呢，这个心绞痛的话，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如果是心源性的，它应该是跟你的活动相关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活动加剧，那么这个痛就加剧，如果活动量降低，你发现这个痛就减轻，这也是很重要的指标。另外的话，它这个心前痛的话，它有些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像左侧放射，哎，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比如说有人说啊，在左肩或者往左边这个牙齿这边，哎，放射。另外呢，还有一些非常重要，就是说鉴别啊，到底是不是心源性的还是非心源性的话，你看它到底哪些因素让你这个胸痛加剧。如果说啊，我吸口气感觉到这个胸痛加剧，那很可能这不是心绞痛，这可能是呼吸道跟你的肺有关的。或者有人说啊，我跟这个饮食有关，我吃了食物，哎，我发现这个痛就加剧，那可能是消化道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胃酸反流或者是食道炎，它也会导致这种心痛。所以说鉴别到底是心源性的还是非心源性的话，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常见的指标。当然如果说你这种疼痛程度，这个跟这个心绞痛有没有比较关系呢？我相信的话，这个不是特别特别。就像你刚才讲的，有些人他说是神经性的，就肋间神经痛的话，相反他的痛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有些人比如说有 shingles 带状疱疹呢，他有时候在出现这个红斑之前，他也会在这个前区超过一些时间痛，这些的话都可以慢慢一个区别。当然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你如果是持续十分钟疼痛加剧，如果说这左心前区而且跟你这个运动有相关，我相信的话超过十分钟，那你赶快需要去看医生。
这个也正是我接下来想请教您的。我们平常呢自己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心脏或者心区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刚才您也给大家介绍了非常简单实用的，能够迅速分辨到底是内脏哪儿出了一些问题的一些诀窍。但是呢，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比如感觉不舒服了，有的人能忍，有的人不能忍。还有呢，就是不能一不舒服马上就去找医生，不能老去看急诊。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就必须应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我想的话有个基本的大概的原则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胸痛出现明显的是左前区，而且跟运动直接相关，而且的话就说时间持续十分钟，然后这时候出现比如说我感觉到呼吸有困难，感到有时候晕，这种情况是你应该是马上尽快要去寻求这个医疗帮助了。因为这个心脏如果说真正出现心绞痛、心肌缺血，那么这个心肌供血不足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脑部的供血减轻，然后这时候你会出现很多人就讲了头晕，哎，感觉全身无力，这时候很多人的话就感觉有这种窒息感，哎，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有将近十分钟还有这种症状，那不用说你必须需要紧急的寻求帮助。如果说啊，我这跟那个食物有关，不在心前区，你可能去要跟医生咨询，可能是因为肺的原因呢，或者是因为食道炎呢，或者是肋间神经痛啊，或者像你讲的话，shingles这些东西啊，你可能都需要去咨询。这时候不是那种紧急情况。
客观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比上一代人有更强的健康方面的意识了 啊，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时代，就是说现在的这种便携式的监控设备很先进哦。我前一段时间看到连血糖都可以实时的监测，有一个小东西绑在胳膊上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人说有这方面疑问，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家庭简单易行的自测方法。比如说您刚才谈到这一段时间可能它都属于一种工作比较疲劳啊，睡眠有问题，可能呼吸各方面都受到影响的情况，他想在这一段时间监测自己心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有哪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或者说设备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自己就操作自己就观察的呢？
现在的话好像这个智能手表吧，这个 Apple Watch 好像已经非常普及了，基本上都有这种监测功能，它可以监测心率，甚至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房颤，而且智能手表的话也能够发现其他常见，比如说你出现心率特别缓慢或者心率过快，这些我想这个智能手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另外呢，我想的话我一般强烈推荐，如果说你对自己说心血管方面或者心脏方面或者对心律失常方面有些担心的话，还有常见的测量血氧饱和度的那个也可以简单的可以测一下你当时的即时的心率血氧饱和度。另外呢，我还去看他们现在很多这个智能手表它都可以测你这个睡眠，哎，现在很多这个心脏病或者心源性的疾病或者心律失常啊，跟你的睡眠还真正是相关。睡眠在我们的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中我们相反现在很多人呢都没有这种监测。我建议如果说你这方面有一些疑问或者有一些 concern 的话，有一些担心的话，用这个智能手表可以测测你这个睡眠。哦，另外血压计，这一点我还忘了去买一个比较合适的比较正规的这个血压计，我想这也是能够帮助你的。血压的波动对心血管的系统啊，它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也是可以做的。
刚才我们请您给大家介绍了春夏之交容易出现的心脏病的问题，这个原因我们怎么识别，该注意哪些症状，怎么求医。那么接下来呢，大家也非常关心的想请您就不同的人群介绍一下在这个时期的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运动啊、情绪控制各个方面啊，应该注意什么，还是这个预防第一嘛。我们先来关注这些有基础疾病或者说平常身体素质相对来说比较弱的这些朋友，他们在夏天在初夏特别是天气越来越热之后这一段时间饮食、作息、运动、情绪方面，
这是很好的一个话题。简单的说就是一句话总结说，这是牵涉到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我们叫做 lifestyle。这个生活方式呢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饮食，我想饮食是第一条。一般呢我们是建议现在是现代社会啊，这个健康的饮食低脂低糖还有少盐清淡饮食，这想的话这大家都已经普遍都已经接受了，
但是都不好吃
对，我想哎，就像你讲的话这好像不是很可口，大家好像一般如果没有习惯的人很难适应这种没味道，有人说哎呀吃草，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饮食。我说这些并不表明说啊不吃蛋白质，相反补充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些老人。第二呢，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呢不光是像你讲的话就说啊是减肥啊什么，我想这是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锻炼身体的话它有很多很多的很重要的一些作用，健康的身体维持体重同时对你的所有的这些代谢啊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啊都是有帮助的。另外情绪方面的话，现代社会你要说谁没有压力这基本上不可能，任何人都有压力，如何调节这些紧张情绪，那我说我这个情绪啊还排除了那些什么有精神这个抑郁症啊，那可能是超出那个范围。但是这个情绪哎，你要如果说过于紧张过于焦虑或者是心急容易发火，这些都是对你的身体都产生不良的后果。而且呢我们这个情绪的控制的话对我们这个从医学上讲啊，皮质醇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讲的话很多人如果说过于焦虑过于紧张特别 stress， 它会导致这个皮质醇增高，这个皮质醇增高的话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血压血糖血脂都会出现一些变化。所以说控制好情绪调节紧张，在中国人讲的话讲得很好吧，一张一弛生活之道，调节你的植物神经调节你的紧张情绪非常重要。
我觉得人体或者说人整个这个系统吧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您刚才说到情绪，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很容易激动很易怒的，基本上相对自己来说都是这样的。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扛得住我们的血管弹性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扛得住，我们的脑血管也扛得住。但是一般人呢上了年纪之后社会阅历多了，哎，就会更平静会更随和。 能够更宽容更慈爱，然后年纪更大了，比如老年人了，你会看每个人都是慈眉善目的。我觉得可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一个保护的一个状态啊。换句话说，如果您上了年纪，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甚至六十多岁了，那千万别再一点火就着了。哎，身体不是年轻的时候那个状态，你系统扛不住，很容易过热，然后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真的是什么年纪干什么年纪的事儿啊，什么年纪有什么样的心情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请您给我们刚才说的打引号的，哎，觉得自己身体状态还不错的，反正现在天气也好了，去登山了，隔段时间来一个马拉松，这一部分人提一些建议。饮食嘛，我想大家都是相通的，就总体来说吃清淡一些，无论是对任何人都是有好处的。作息活动这方面要注意什么？
我有些建议。第一条，我建议呢，这个作息啊，规律性的生活其实是最好的生活。因为每个人的原因，你没法有一种规律性的生活。所谓规律性，就是我到时间我该吃饭，到时间我该休息。你如果保持这种规律性生活，对调节你整个身体啊，这是非常非常有重要的。因为你也知道，打个比方说，你不规律性的饮食，中午没时间吃饭，那这个胃酸掉的慢慢的会出现这些胃炎或胃溃疡，或者说啊，赶快暴饮暴食，今天吃一下子，我今天晚上没时间，这时候没时间吃饭，对你这个什么三大代谢、血糖、血脂代谢都有影响，对胃有影响。还有规律性的，比如说晚上，像一些年轻人或者一些老讲啊，这个精力很充沛，熬夜，这很多，这是很常见的话题啊。熬夜，我这时候也睡晚点嘛，起来晚点八九个小时，影响可大。因为我们身体啊，这个整个这个荷尔蒙啊，都是有调控的。你如果说到这个时间，中医上也讲的有很多，你这个所有的这个激素啊，都是到一定时间它分泌的。你不能说我到这个时间我想熬夜，你本来说这个皮质醇的或者一些激素啊、荷尔蒙这是分泌，那么这些激素全部紊乱，你想想对你的身体，不要说心血管系统，整个系统都会有影响。这是这个作息，早睡早起，比如说晚上十一点钟尽可能把事情做完后赶快休息，然后早起。为什么这样做？这都是跟你这个体内啊这些激素啊、荷尔蒙啊相对应的。
确实，您谈这个又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城市，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在北京还是在纽约，有很多朋友他还必须因为工作的原因倒夜班，比如他在餐馆工作，比如说在交通系统工作，他们非常辛苦。那这一部分人在夏天是不是也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因为工作这种事情你没法抗拒，没法调到一个跟每个人作息一样的这样一个节律，那么他们应该注意什么？
举个例子啊，就说碰到一些病人，他们什么呢？啊，我就是值夜班，我工作就是一个星期，星期六星期天休息，其他时间就是全部都是夜班，我必须上夜班，这没法改变的，我不可以改变我的工作。那当时我给他提的建议是这样的，我说你呢上夜班可以，那你白天你回家睡觉就不能随随便便啊，那你就必须把这个时间尽可能白天把这个屋里面全部搞黑。哎，我们人体有这个褪黑色激素啊，促进睡眠的，正常的时候你会分泌那种激素。你如果说白天你还是一样啊，我就随便休息啊搞一下，那这个激素全部紊乱，那你这个睡眠不好，睡眠一旦不好完全打乱的话，将来他对心血管有影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病人没有深睡眠，那么这些病人的话，他有呼吸阻碍，他会出现阵发性的这个肾上腺素 surge， 这些病人就像每天晚上他像在做 stress test， 在运动一样，心脏在不停的还在运动，没有休息，不停的这个肾上腺素阶段性的刺激，那么这些人长久以往的话，很常见出现什么血压升高。其实高血压很多人睡眠有问题，但同样道理，那些生活决定基本上完全改变颠倒了过来的人，那也会出现这种慢慢慢心血管这个系统的一些变化， sleep deprivation， 这种血压增高非常非常常见，长期以往血压增高会导致一些心血管的疾病。所以说我给这些病人建议的话，就是万不得已必须改变的生活决定，那你在白天你休息的时候，那你要必须模仿在晚上睡觉把屋里搞黑啊，按那个时间这样休息。
非常感谢卢医生。一般来说节目的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相信有很多听众还想进一步的请教卢医生，如果是听众在这方面想寻求帮助，怎么找到您？
我们这个诊所呢是一个家庭医生诊所，我是在这个 Stony Brook 这个世袭大学工作了很多年，做了一个 Tending Assistant Professor， 带教学医生带了很多年，那么现在这个诊所是我自己开的一个诊所。那么这个诊所呢，我们现在呢就位于在 Hicksville， 我们这旁边就是这个 HMART，我们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九点到五点，当然有些时间甚至可以到七点钟，根据病人情况。如果说想预约呢，我们诊所有电话 718-866-0350，而且我们有网站，上网去查这个 Islander Care 或者查卢仲举医生，网站上你可以直接预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主要是想给这些在肠道想看能讲中国话的医生能提供一个方便。
好的，非常感谢卢医生今天给我们普及了这么丰富实用的健康知识，我们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